大家好，欢迎你们今天来参加我们在 Beaverton Four Square Church 的主日直播。我们今天呢，会由我们的 Laura 牧师呢，为我们做前面的一个介绍开场白的工作，然后呢，我们的主任牧师 Brad 牧师呢，会为我们证道。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学习，来听神跟我们说的话。那以下呢，我们就要来开始做今天的翻译。另外呢，在我们这个牧师他证道的最后呢，他通常会邀请大家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来反思，在神的话语里面，还有今天的证道当中，神对你说了什么。那么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呢，我会为大家播放我们敬拜团队唱的同一首歌曲，是万王之王。那么呢他们唱的是英文版，那我们呢会有这个网络的中文版。那么你可以在我们翻译的稿子上面的最后会看到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 YouTube 的连结。那么欢迎大家呢能够借着网络上中文版的这个万王之王的诗歌呢，更能够来进入来神的话语里面来反思，好吗？好的，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网络的敬拜。好，欢迎大家这个主日跟我们一起。我的名字叫 Laura Beavis， 我是这里的儿童牧师。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周二呢，就是上刚过去的这个周二，我们有好多的人在我们教会的停车场一起来做这个敬拜。那在我们的影片上面，我们要让你来看看我们这个周二的敬拜活动，让你看看大家参与的情形这个就在我们主日的这个影片上面，好吗？好，我们现在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来看这个影片。在我们教会呢，我们呢有很多的小孩，而且我们对小孩的施工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有各种年龄层的小孩，那这个就从明天开始呢，也就是星期一8月19号开始，我们要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来收集呢学校需要用的文具用品。那就有点像我们在做这个我们食物的供应一样，我们要来收集呢所有的这个学校所需要用的文具，然后我们也要来举办一个学校的儿童呢的，还有跟着家长呢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呢，一起来做一个大的庆祝，做一个大的一个汇集。那我们呢也还会继续的把这些文具呢，还有一些我们的在家里面做主日学的一个教材还有用具呢，都放在一个盒子里面，那每个孩子都可以的拿来领取一个盒子。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的世界，我们也来关心我们的这个周遭的环境，也很关心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人呢，他们呢对这个这个疫情的反应，还有现在这个情况，他们可能很需要有一个关怀的小团队。所以我们要开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各种关怀的团队出来，关怀的小组，那我们能够做社区的小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无时无刻都跟我们在一起，不管人生的季节是如何，那天父，我们来欢迎你，欢迎你的同在，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要来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来盛装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大家好，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网络直播。那我们呢在今天的这个讯息里面呢我们呢要来告诉你，今天我们要讲的讯息，不管你是谁或你在哪里，我相信今天的讯息跟你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讲我们的使徒行传第15章，那么希望你有你的圣经跟你在一起。那在这个使徒行传15章呢就是里面呢在展示出教会内部的实际的情形。那这个 15章呢，会来帮助我们在了解当时的教会的人们怎么样子来寻求出解决的方案，在这个教会的复杂的情形上面怎么样来寻求这些方法来解决。那我也相信呢，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一份子的话，如果你叫我们的教会是你的母会的话，那我觉得呢，这中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讯息要对你来说。因为呢，我们的教会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的复杂而且也非常有策略性的一个时刻。那所以呢，我们呢虽然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呢不要被这个复杂性所卷入，而我们却是要来看在这个复杂的时候，在这个有挑战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回应神，我们怎么样子在此地做一个神的一个出口。那我们呢看见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们未来的教会要在这个社区怎么样子来为神做光做盐。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讯息里面呢，神会来对你说话，神会给你一个特别的讯息，让你知道在我们教会中，在这个时刻你要扮演的是什么的角色。那我开始之前呢，我想讲一个我过去的一个经历，而且我觉得这个经历呢会很能够来帮助我们进入使徒行传15章的讯息。那我呢以前年轻的时候呢，那我有开始了两个教会。那你知道吗，我的那个教会呢然后来的人呢跟我是很不一样的，跟我是截然不同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哇，神把这帮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那我心里面觉得有一点慌张。那在我第一个开始的教会里面呢，有一群呢人呢，他们就是喜欢骑摩托车的那一种哈，我们叫做吉普赛小丑哈，他们有一个名字的哦，他们呢是一个组织，然后他们都是喜欢骑这种大型摩托车，然后他喜欢跟人在一起啊，然后邀请朋友啊。那结果呢，就在这一群吉普赛小丑的这个集团啊，骑摩托车集团里面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呢就跟我说，诶，我希望你能够来帮我们证婚。那我想说，哎呀，好吧，那我就来吧。我就去了他的这个婚礼哈。那我想啊，我去的时候啊，我发现呢，我是唯一开车子去的人，其他的人全部都是骑摩托车去的。还有啊，我是唯一一个穿着正正式式的衣服的人，其他的人呢，全都是穿皮衣皮裤的。然后呢，他们就是聚集在某一个人的这个地方哈。然后呢，他们呢就是觉得说，哦，好，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自由的聚集，然后呢来做这个婚礼呢。那我想呢，我就看到呢这群这个骑摩托车的人呢，然后他们的身上的夹克呢都印上了这所谓的这个吉普赛小丑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印记。然后我才发现说，哇，原来呢在这个婚礼中全都是这些人，而且这些人他们是非常喜欢骑摩托车的，然后他们都是非常进入的。那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就开始呢带着我，然后呢到处的来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然后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但是他们却拼命的把我介绍给别人。特别是这对邀请我去的夫妇呢，他们不断的要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所以我就想说，哇，我在这一群人当中，那我跟他们这么截然的不同，他们还要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然后呢，你知道吗，他们这个进行婚礼的方式跟我所知道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连这个新娘啊都是骑着摩托车进来的。所以你知道吗，你看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有一点这样子严肃的人哈，但是你知道我29岁的那个时候，我看起来更是呆头呆脑的呆头鹅哈。那我就站在那一群人当中，所以呢我站在这一群穿着这个皮衣皮裤的人的当中，然后我是穿着卡其裤哈，所以我就想说，哇，为什么他们要邀请我来啊。那我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居然邀请我这么一个截然不同的牧师，跟他们截然不同的牧师来为他们证婚。所以我就开始想，我说 要是这一群人都成为基督徒，会是怎么样的光景呢？那么就当我在这样子想的时候呢，那这个耶稣就跟我说话，你不要看他们跟你那么不同，你知道他们也可以是我的教会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我想说这多疯狂啊，这一群人，我在这一群人当中，我看了这帮人呢，我就觉得这帮人所干的事情啊，可能啊，那个警察啊，可以发那个逮捕令，在这场聚会当中呢，会超过我一生中看过的所有警察的逮捕令还要多的哈。那所以我就觉得好疯狂哦，但是神呢却开启了我的心，他说你不要这样子想哦，你以为这帮人呢就不是像你那样的人吗？实在是这帮的人呢，他们呢就是教会，他们可以成为教会，而且未来的教会要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来信主。所以那我呢心里面呢就受到了神的感动，我觉得我在我自我的意识里面呢太过的严谨，使得我已经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跟我很不同的人，我就像一个中产阶级的小男孩站在这一群人当中一样，我就从着我过去的人生经验我来看他们，但是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时候呢，他不这样看我们的。所以我就开始想，如果这些人真的成为基督徒了，那他们会开始从把他们的摩托车卖掉，然后开始开这个 Toyota 的车吗？他们会把他们的皮衣皮裤去掉去穿卡其裤吗？他们会开始去喜欢这个钢琴音乐吗？所以我就开始来想说，如果他们成为基督徒的话，他们会是怎么样子被转化过来呢？那我在这个使徒行传15章里面呢，我就是来想说，哦，到底神相信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教会？好，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呢，要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去。当时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呢是非常复杂的。那他们呢要到安提阿去呢，要去这个安提阿的社会本来是很复杂的，所以他们去那边，他们要去这个安提阿的人的地方的时候，这安提阿的人对保罗跟巴拿巴来说也是好像摩托车的人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复杂的，对不对？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不是呢？所以那他们呢知道说在这个安提阿的这个地区的人就是非常多种族化，非常多这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那但是呢就当保罗呢在做这个去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很有些事情开始有点不一样咯，这个在这个空气中弥漫的气氛有一点转变哦，那就是从我们使徒行传15章开始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呢一起来看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第15章到底使徒行传15章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氛围呢？那么使徒行传15章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姊妹们说，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不能得救，不能得救，他们强调。那我想你要想一想，他们呢保罗跟巴拿巴才回到耶路撒冷呢，去宣传在安提阿教会的一切好的一个光景。那当时呢从耶路撒冷却来了这么几个弟兄，那我们知道在当时耶路撒冷呢是这个基督教的起点，也是基督教的重镇，那就是整个世界的总部一样的。但是呢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呢，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跟随基督的人，他们出现在安提阿的教会，然后他开始呢来教导说，如果你们真正要被得救的话呢，你们如果真正想要得到耶稣所应许的生命呢，那么你们就必须要做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受割礼。我不要在这里重复这个割礼的重要性哈，我们两个礼拜前我们那个 Alex 牧师呢已经教导过这个割礼了。好，那我这里要讲到的就是说， 这些人呢，他们从耶路撒冷来，然后呢告诉在安提阿教会的人说，你们需要去受割礼。这好像是说我在跟那些摩托车队的人说，你们必须要脱掉你们的皮衣皮裤，你们要来穿卡其裤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呢，是跟耶稣所要传给我们人类的福音是完全相反的。耶稣基督呢，他显然是来为人类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使人类呢与上帝来建立一个亲密的连结，也为我们提供生命，现在跟未来的生命。而进入这种生命呢，与人类历史上认为进入生命的方式是完全相反的。那我们呢，进入这个生命，在我们的耶稣他要带领我们进入这种真实的生命，跟人类的观点、旧有的观念里面进入生命的这个方式是完全相反的。那我想举例说明，我记得呢，在给我祖母举行他的追悼式的时候呢，那我就听到我的一个叔叔呢说，如果任何人配得进天堂的话，那就是我的妈妈了。所以当时我就听到说，我的叔叔说，任何人值得好进天堂的话，就是他好到值得他进入天堂。那我听到说，哦，要好到某一个程度。什么叫做好到某一个程度呢？就是说很多人呢认为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领受恩典是因为我们好。那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教会，甚至认为耶稣本人都是以培养好人为中心的。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呢，他对让我们成为美好没有兴趣。耶稣真正有兴趣的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活着，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生命。我们遵守条文律法，或者我们遵守某一些标准，或这些并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活着。现在不会活着，未来也不会活着。好，那我们呢，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呢，我们在文化上来讲，就是好像是一个道德观。那我们从这个宗教的观点来讲，就是一个法治的观念。那但是呢，道德主义是基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使得我们能够被上帝、被社会、会被我们自己来接受。一切都是基于在我们所作所为，所以我们能够被接纳、接受，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那你知道，我们并不需要去就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或保守派才是有道德观的，这个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本性。那不管我们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只是说有某一种标准在那里，那么呢，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当你是因为某一种标准在做的话呢，那么呢，其实经常的导致着一种结果，就是说在我们这个道德的这个体制上面呢，就是会使得我们导致呢两件事情。道德主义它导致呢我们自欺欺人，那么道德主义呢也导致我们自己为是。所以我们自欺欺人，就是我们无法看到我们真实的自己，而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们用某一些标准，然后我们来达到那些标准，让我们自己就觉得说，哦，我们够好了。或者是呢，我们会自以为是，然后呢，我们呢觉得说，哦，我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自己为是、自欺欺人的结果。当我们落入于道德主义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而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一个神定义中的人性。所以呢，你当我们了解说，哦，我们呢，我们其实为什么有些人呢会觉得自己是不如人？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自卑的感受呢，就是出于是自己认为比别人高。也就是说，这个自卑的本身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一个骄傲。所以我们呢知道说，不管我们认为自己不如人，或者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比别人好，其实这两个 观点的起点根源都是一样的。所以呢，那到这个就是一种道德主义，就是一种法治主义。这个没有生命的转化，这个并不是福音。所以在我们过去几千年来呢，我们就看到人类呢不断的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啊旧有的这个思维当中，那我们却无法让耶稣的一个啊观点来进入我们，因为违反那我们已经受破坏的人性。所以耶稣呢，他所做的是正好是相反于所谓的法治主义，相反于所谓的道德主义的。耶稣他来，他提倡的是完全这个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不好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不好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觉得自己觉得很羞耻，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呢不够，我们觉得自己会被除去，对吧？那这个耶稣呢来正好是提倡说，对，你是不好的是因为你所做的事，但是你好是因为我所做的，这个就是恩典。当你真正遇到恩典的时候，他就会改变了一个人，他就会完全的改变一切。所以我们感到内在感到羞耻，这些都已经被连根拔除了，耶稣已经把它拔除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很努力的来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的活出我们的生命来了。那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作为人类，我们被道德的思维和行为所吸引，就好像是这个飞蛾呢会自动的扑向这个火去，所以我们无法抗拒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就好像飞蛾会自然扑向火去一样。这也就是我们人呢，在这个人的人性被破坏的人性呢产生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习惯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几年前呢，我们呢买了一个房子，那这个新的房子呢离我们原来的房子很近，那我有时候呢开就开到我旧房子里面去了，不是到我的新房子。而且通常呢我就是已经停到了这个停车场哈，停车道上面，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又开回到我的旧房子那边去了。所以我就了解到说，哦，原来我又开错房子了。那说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就习惯的呢要开回到我的旧房子。当我心里面没有特意的去提醒我自己的时候呢，我就很习惯的开到我原来习惯的地方。那一样的呢，我们通常呢也会习惯性的把事情道德化或法治化，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人的习惯。那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的时候呢，当我们把耶稣呢也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道德化跟法治化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的道路呢就变成道德的宗教了。那所以有的人会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呢？刚开始呢，你能够接受耶稣，就是这个是一个恩典，但是呢，要认真的付出才能够使你成长。但是呢，这就是一种法治，这就是一种这种道德的主义，让我们又潜意识的之中就又进入到律法里面来了。所以呢，我们呢要一直不断的来活着，而且我们活着的方式呢是要不断的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里面。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是因为恩典我们能够活出生命，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或律法来活出生命。那我们呢看到上帝在历史上面做的伟大的工作呢，有时我们称它是复兴，有时我们称它是更新，但是不管我们是怎么称呼呢，上帝的伟大的工作呢是这个当我们的这个圣经的价值观是我们在为他而战的时候，是复兴就不会发生。如果我们所战的是圣经的价值的时候，那么他的复兴就不会发生。但是当我们在传讲圣经中的耶稣的时候呢，以复兴就会发生。所以福音是这样的一个独特而美丽的，是世界上仅有的。福音使我们活着，福音使我们能够活出神创造的人性来。 那我们呢再回到我们的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这个啊，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呢，他们来到安提啊，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是的，很好的，你们是成为基督徒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们还要行割礼。这个割礼是犹太人当中行了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他们反过来还要要求呢，在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啊，来做这个割礼的工作。所以呢，当这个巴拿巴跟保罗知道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他们怎么处理哈。好，我们看15章2节里面说，保罗和巴拿巴跟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辩论，大家就指派保罗、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情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跟长老。所以呢，你看他们在这边有一个讨论，他们呢想说，好，那既然我们彼此不同意，那我们呢就到耶路撒冷去见这个长老们，去见使徒呢。那么呢，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是怎么处理的呢？他们就开始了有一个辩论。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5章7节，里面说，辩论了许久后，彼得站起来对他们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让外邦人从我的口中听福音知道，而且相信，知道人的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他们和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分别。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又要把我们的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相反的，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们一样。好，我们停一下，有一个辩论，那么呢，这个辩论呢就要开始发生了。那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是有辩论的，你们阿们吗？辩论是可以的。好，那他们在进行辩论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呢，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呢，那就有了光，就有了一个清楚。那但是这个光是什么呢？是人的理论吗？还是圣经学者的专长吗？还是这个当权者的权威权柄吗？到底什么是这个光呢？到底是什么来解释到底我们辩论的主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找到一个清楚的答案来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呢？那么对他们来说呢，也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光呢，这个启示呢，这个清楚呢，永远都应该是从这个耶稣而来。所以我们呢，当我们在看说到底神的这个方向是什么，神的这个交代是什么，我们呢来一起来看啊耶稣，我们呢在这个讨论当中来看耶稣，然后从耶稣的观点来看到底我们所讨论的这样的事情的答案解答是什么。那所以呢，我们要来看耶稣的生命用在这样不同的情形的时候，这个解答会是什么。那么他们的这个讨论以后呢，他们相信呢，我们相信呢，我们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的。所以他们呢，任何的其他的想法、思维、做法都是在试探神。所以如果你选择是过那一种道德主义或法式主义式的基督教的生活的话，那么你就会忽略了上帝的启示。所以呢，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呢，如果选择的是道德法治，那么我们的重点是道德主义或法治主义，那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活在神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活在律法当中。好，那我们呢来继续看《使徒行传》第15章12到18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着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讲完了，雅各回答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刚才西门说 述怎么神当初怎么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了人民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念相符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从废墟中重新修造，把它建起来，使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自古以来显明这些事的主说的。所以你看这个雅各呢，他站起来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教导，而且他用圣经的里面的经节来教导大家，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他们呢，这样子的来教导这个外邦人，教导自己的人说，你知道吗？外邦人也是神名下的子民，你想这是不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呢？他们呢就把外邦人也纳入到他们自己的名下来了，就是神的名下来了，跟他们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继续看第19节到21节。所以我的意见是不可为难那归向神的外邦人，但是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所玷污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禁戒淫乱。因为历代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宣讲，每逢安息日也会在会堂里诵读。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呢，在这里看到这个雅各呢，他有这么样子好的一个判断。他说，我们不应该让这些外邦人信主里面呢，在转向神的过程里面呢，为难他们。我们呢，应该要让他们呢，能够很简单的来进入一个神的一个信仰跟生活里面，我们不要再额外的来给他们增加难处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有一个牧师叫做 Dave Gibson， 那他说的这样，他说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呢，是体现了这个应变性、适应性还有协作性，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种文化，适应变化的环境，能够挑战文化，应付复杂的危机跟问题。所以如果是有一种特质是21世纪的教会最重要的特质的话，那就是适应性。所以呢，其实雅各在当时就是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典范来。他说，首先呢，我们已经违背了恩典的原则了。而第二点呢，是我们呢，又让人们呢，他们信主呢，变得困难，因为你在给他们加规条。所以呢，我们呢，要让他们呢，即使已经是外邦人，他们就不需要来受割礼，就让他们从他们信主的那个阶段开始来进入神。那我们想说，那你知道吗？还有另外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还有他们这个他们呢拜偶像呢，那吃这个拜偶像的食物呢，那我们怎么解决呢？那我们就看见他在21节里面讲到说，他说这个历代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来宣讲，每逢安息日也会在会堂里面诵读。所以呢，他们呢知道说这个禁戒吃偶像之物、拜偶像之物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条，是当处的人都是有听说过的。所以呢，其实呢，他们应该已经有一点基本的概念，知道说偶像啦，然后拜偶像啦，然后吃这个拜偶像之物这些事情是不圣洁的。但是呢，他说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们才能够接受恩典，而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我们可以不用做。那我们如果不做的话呢，那么使得呢外邦人跟犹太人呢能够更自然的能够在一起。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呢，他就想说，你知道吗？我们有几件事情呢是不可以做的。 那这个，但是这些事情并不是跟你有没有接受神的恩典有关系，这个只是说让我们在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之间呢，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的相处。所以你知道这是多么棒的一个自我的限制跟牺牲，为了要维持一个大合一的图像。那所以呢，雅各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呢要让安提阿的教会清楚，恩典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不需要这个律法的。但是呢，我们为着要合一，为着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的合一，我们愿意在食物上面有一些这个限制，使得我们能够维持这个合一。但是你不用行割礼，你不用行割礼就可以接受神的恩典。但是你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我们也来自我限制，不要去吃那一些拜偶像的食物，使得这个弟兄姊妹，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彼此没有隔阂。所以这是为着合一的缘故，不是为着他们接受神的恩典。所以当时呢，大家就觉得好高兴，当他们领悟到这个清楚的一个答案的时候，领受到这样的一个亮光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所以他们看到说，哇，你知道这个当时的冲突是那么大，因为呢，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他们已经是历世历代这么多年长久以来在行割礼，所以要他们来接受外邦人也是神的子民而没有行割礼，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而这个对这个外邦人来说呢，他们呢也已经是习惯去拜偶像，习惯去吃拜偶像祭拜偶像的牲畜跟食物，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也是一个困难的一个限制。但是两边呢，他们都愿意呢为着神的缘故放下他们所习惯的一个事情跟做法跟行为，而愿意在这样子一个彼此牺牲彼此相调中彼此适应中，来使得这个基督徒有一个大的合一。所以我们要想一想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事情是使得别人呢觉得很难来信神的？我们是不是造成了别人的障碍？我们是不是绊跌了人？我们是不是让这个别人呢看到我的生活，然后就觉得说，算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当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生命中立下了律法，立下了限制，立下了一个规范，使得别人觉得呢无法做基督徒的话，那我们呢希望神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一个更好的看见。所以我们呢不管在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深深的扎根在福音当中。我们如果有事情是不是扎根在福音的真理当中的，而使得我自己或使得别人无法进入那真正拥有耶稣的生命的生活的话，那我们求神的灵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修正我们的注意力，修正我们的做法，让我们能够朝着有生命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到底我自己是不是，我的情感，我的热情，我的热心是不是在生命当中，还是我的情绪，我的感受是住在这个法治主义或者是道德主义当中，是住在这个律法当中。所以我们求神的亮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怎么样是真正的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基督徒的做法。所以我们是完完全全的要住在恩典当中，我们一点都不要在这个道德主义或者是律法主义当中。所以我们不管是自欺欺人或者是自以为是，我们都是 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所以当我们了解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而使得我们有这个恩典，那有这样子一个牺牲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能够经历到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好，那我们呢要来看看我们的敬拜团队，让我们来一起来敬拜，来进入，让我们能够来这个神的里面来想想，主啊，到底我自己的心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到底我是在律法主义中，还是我在耶稣的光中？好不好？我们在敬拜中，我们来进入，来问神这个问题。好，那等一下呢，我会再回来跟大家做祝祷。
在黑暗中曾经盼望，无盼望也无光，你从天堂跑到山岗，全是怜悯的目光。律法语言能完成，因你从童女而生，你离开宝座和永恒，在地上做完一生。
让我们起高举双手。
我想呢，没有任何更好的一个敬拜的一个歌曲呢，让我们能够来领受在耶稣基督中的自由。你可能在努力着使得自己能够被我们现今的文化来接受，被社会来接受，或被神来接受。但是你知道吗？你可以不需要挣扎，现在你眼前就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耶稣就能够把你的自由完全的给你，而且他是可以完全来接受你的。所以我来鼓励你，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你现在就可以跟耶稣说，好的，我愿意来跟随你。就这么简单，你就被耶稣接受了，你不用再去努力的去积极赢取被社会接受，好吗？那我来祝福大家，愿大家能够成为是这个神的人，是一个人呢，是能够让别人爱上耶稣的那样子的人。我愿意你们大家成为一个能够使得这个男主挪去，使得人们可以来转向耶稣。我们愿你能够来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能够住在一个充满神的美好的未来，能够住在一个在世界上广为人知的未来，就是在神的美好的国度当中。愿你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得到完全的自由。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希望大家下个星期再跟我们一起来聚会。感谢主，下个礼拜见。